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也敬畏你主宰的怜悯，因为你说你要向谁施怜悯就向谁施怜悯，要向谁动怜恤就向谁动怜恤。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对我们满了怜悯，我们能够在这里参加这样的训练，不是因着我们的定义，也不是出于我们的奔跑，乃完全是因着你的怜悯。主，感谢你，谢谢你拯救了我们脱离撒旦的国度，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里牵出来，牵到神爱子的国里，为着你赦罪的恩典，为着你重生我们，感谢你，为着你一生牧养我们直到今日，感谢你，为着你的顾惜和喂养，感谢你，甚至我们为着你行政的对付，感谢你，为着你要训练我们得着我们所必须做的一切，我们感谢你。现在我们在这里，在这一卷书出埃及记训练的开头，我们告诉你，若没有你，我们无法有这样的训练。你是，而我们不是。你是，那我是。这一周，但愿你对我们做那我是，在我们一切的情况当中，在我们一切的需要上做那我是，使我们有这样极深的渴慕来认识你，照着你在这个话里面所启示你的自己。但我们愿认识你是那我是，认识你是经过过程的神，但愿我们认识你是说话的神，但愿我们认识你是那向人求爱的神。主，我们渴望认识你。主，我们也祷告，让你能够很适合的将你心头的愿望做成我们心头的愿望，把你的渴望放在我们的里面，就是你从天上来，在地上得着一般蒙救赎的人，使你能够达到你救恩的目标。但愿这个目标也成为我们在你面前生活的目标。主，我们知道还有仇敌在这里窥视着，我们要因着你在十字架上那个荣耀的得胜来对付他。我们提醒他，你已经毁坏了他，审判了他的国，现在再向他说，用你的权柄对今日的法老说话，向他发出这样的吩咐，说让我的百姓去，让他们去，在旷野向我守节，仇敌，让我的百姓去，使他们可以服侍我。主，释放你的整个恢复来享受你，并且侍奉你，与你是一而建造你的居所。主啊，但愿你照着这一个来祝福这个训练，祝福每一位受训者，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在这周里面得着你所要得着的地位，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每一位对你都是宝贵的，都是身体上的肢体，求你亲自顾到每一个肢体，顾到整个恢复。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我们高举你，主，我们荣耀你，我们为着我们的所在感谢你。我们乃是在会幕里与你同在，主，你成为人，自大帐幕在我们中间，在复活里你扩大了这个帐幕，现在我们成了神的居所，求你向我们说话， 这样诶，基督博士见证我们说话，把你自己说到我们的所事里，把你心头的一切释放出来，说出来，并且分赐到我们的里面，并且把这一切做成，使三一神得着荣耀。 Amen。 我们开始出埃及记结晶读经，我们要看看我们可不可以在三个训练之内来完成这卷书的结晶读经，但一切都在主的手中。这一次的结晶读经是把我们一直带到出埃及记十九章的前面几节，在那里我们要看见我们乃是祭司的国度，神把他的百姓带出埃及的原因就是为着这个祭司的国度。在这篇信息里，我们要试着来陈明关于神的启示，在出埃及记里面神的启示及重要的方面，以及神的建造作为他救恩供备和启示的目标。这篇纲要是很丰富很长也很详细，那是有原因的，因为这篇纲要所要达到的目的是远远超过训练里面的一篇信息能够讲完的。我们会把整篇纲要读过，但是那个负担和主的带领乃是在于一些重要的点。说到神的自己，就是他在这卷书里面所启示的，并且是要说到这卷书里面所揭示的神的目标。所以首先我们要来看神的启示。在我们看纲要所列的这一切的点，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点，只是一些代表性的点，但是在我们来看这些点之前，我还要用两条线来做一些开头的话。我要这样是中性的顺从的来说，是要向着我里面的主中性并且顺从他。第一，就是当我们思想神的时候必须有一种蒙福的要求，就是最大的诫命，最大的诫命就是你要爱主你的神，你要全心全魂全心思并全力爱主你的神。这是马可十二章三十节，这个是很清楚的引用到这个生命记里面耶和华所说的话。我们若不爱主我们的神，我们怎么会有一颗心要来思想，甚至是很初步的来思想关于他的启示的十四个方面呢？不久以前，我的女儿，她给我可以说是一本小的书，但这本书不是印了很多东西，而是呢很多的问题和请求。其中的思想就是他要认识他的爸爸，他说你愿不愿意跟我分享这个分享那个。我拿到那本书为什么他要这样来认识他的父亲的感觉想法他的一些的经历他的兴趣等等。很简单，就是因为他爱他的父亲，因为他 他爱他的父亲，所以他渴慕作为一个女儿能够对他的父亲有正确的认识。所以我们寻求认识神的启示，乃是因为我们爱他，他是主我们的神。我想我记得没有错，何寿恩姊妹在某处这样说，她为着主赐给我们这一条诫命要我们爱他而感谢主，免得我们落入内顾自己或者有时候定罪自己的情形里。我要请你们不要去衡量你自己到底爱主你的神到什么地步，反而你要转过来看看我们的主耶稣自己。我要说带着许多的珍赏来说到他，他就是神人的爱，他是唯一的能够站在父神的面前也站在仇敌的面前说，我是全心爱主我的神。在约翰十四章末了，主说我们起来离开这里走吧，叫世人可以知道我爱父。所以我们都需要接受基督做我们的人位，甚至这个时候这个神人他就是神的爱，他是全心全魂全心思全力爱神。另外一件事可以分两部分来说，乃是关于神借着摩西向法老所说的话。在第一次的冲突，在那些冗长的来来往往之前，在第五章第一节，我们看见摩西亚伦去对法老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让我的百姓去，他们好在旷野向我守节。在十章九节，因为法老又留住他们的一些的财产，留住一些的人，摩西抵挡这个，他说我们务要守耶和华的节，向耶和华守节就是以他所寻找他一直在寻找的那种敬拜来敬拜他。在这样的敬拜里面，我们团体的享受神作我们的供备，借着他的分赐，他也与我们一同享受安息，也享受我们对他的享受。在整个主的恢复里，我这样说并不太过，有许许多多的圣徒需要得释放，脱离仇敌的压制，而能够享受守耶和华的节。这整个训练就是在旷野里的节期，这样至少六次神借着摩西说出另外一个要求。七章十六节，让我的百姓去，他们好在旷野侍奉我，不 不仅向我守节，更要侍奉我。他们一直在侍奉法老，现在他们必须得释放来侍奉主。我提醒你们，在我讲到下一点之前，这是个训练，在训练里主要光照我们，摸着我们，并且供应我们。所以在主的面前，我必须摆出这个问题，向整个恢复摆出这样的问题，让我们很清明的、很诚实的来想一想，在主的面前想一想。你们以为每一个圣徒在主恢复的众召会中间，每一位圣徒都侍奉神吗？每一个都真实的侍奉神吗？我问两位服侍者这同样的问题，一个是中年的弟兄，他的妻子也在那里，也是一个服侍的姊妹，我在会所里遇见他。特别这位姊妹，她很清楚，她也响应我所要发表的感觉。她说不，并不是每一个信徒都侍奉神，甚至不是每一个在召会里的人都侍奉神。然而主说，这是出埃及起初的那个目标。如果每一个信徒都真实的侍奉神，为什么主耶稣需要作为诸天之国的宪法要说出这样的话呢？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他不是恨这个爱那个，就是忠于这个轻视那个。你们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太六章二十四节。能否每一位弟兄、每一位姊妹在主恢复中的众召会里，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站在主面前、站在仇敌面前说，我单单侍奉神，我不侍奉马门。马门是亚兰文，意思是指钱财、财富。马门是与神对立的，钱财或财富是神的对头，夺取神子民对神的侍奉。如果主恢复中的每一位都侍奉神，为什么在某处召会的一位弟兄需要对一个年轻的弟兄说，这个年轻的弟兄在追求另外一个姊妹，为什么这个弟兄要这样说？你全时间服侍，如果你要娶我的女儿，你就要停止全时间服侍，你要去念研究所来改进改进你自己。如果主恢复里的每一个人都侍奉神，为什么在会生活中一些信主的父母 他们的孩子要参加全时间训练，而他们的父母竟然是首先反对的，说那会影响你的职业，那会耽误你的婚姻。只有主知道主的恢复在这些富裕的国家到底被马门管制到什么地步，我们到底有多少人在我们的琐事里当然凭着神的律我们要工作，但是我们是否真正能够说我是侍奉神呢？凡是全时间侍奉主的人必须能宣告钱财在我的身上完全不能管制我，我不信靠任何人的源头人的管道，我只仰望我的神。我们在这里不是讲讲理论，在全地某些区域有圣徒受监禁甚至殉道，他们是遭受那样的反对，但是在世界的另外一些部分几十年以来却是有这样的妥协，偷偷的进来叫人侍奉两个主。所以我们重复主的话，这次不是向法老说，乃是要向撒旦重复这样的话，根据主的得胜并且是带着主的权柄，我们要向撒旦说让我的百姓去，他们好在旷野侍奉我。如果这样的事在我们里面不是一定永定，我们就很难认识对神的启示。我们需要因着爱神认识他的启示，并且我们有这位神人的爱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能够爱神。如果我们听见主新鲜的说话，客观的一面对仇敌说，并且是主观的对仇敌说，这个仇敌使我们满了忧虑，使我们在我们的奉献上妥协，我们要听见主新鲜的在说让我的百姓去，我要与他们一同过节，我要在旷野与他们有那种的享受是他们在世界里面从来不能有的，让他们去侍奉我，是直接的侍奉我。在第十二篇信息我们会看见这样一个美妙的结晶，神把他的百姓带出埃及，使他们做祭司的国度，在这个国度里每一个人都是一直的侍奉神，不管他在做什么都是在侍奉神，那就是祭司的体系。所以你今天在侍奉神吗？那些22岁或22岁以下的，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们自己是神的仆人，是基督的奴仆呢？在你里面是否有这样一个渴慕，有这样的一个渴慕要侍奉要背负责任呢？但愿主能够释放整个恢复，脱离这样一个属撒旦的控制，使主的恢复能够新鲜的充满了节期的享受，并且对神的侍奉，而且是在一个分别的范围里面有这样的节期和侍奉。我们要来看这个纲要，有些部分我们只要读过这样就够了。 我们也要在某些点上多停留一点。第一大点，在出埃及记，我们有神各方面的启示，其中包括神圣的三一。第一重点，出埃及记启示神的各方面。一，神是自有拥有的神，主摩西问说如果我到百姓那里去，他们问你的名是什么呢？主神就说我是那我是，告诉他们我是那我是差你到他们这里来。这揭示神是自由拥有的神，他是那自由拥有的包罗万有者。在我们的文化里面，那些无神论者不敬虔的人是越过越猖獗，我们要当面的抵挡他们。希伯来书11:6，这是我们的见证。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神是，我们用这样一个事实来抵挡你们，我们乃是这样一个实际的见证。神是，他是非受造的，他是自由的，这怎么可能呢？我不晓得，但神是，而我们不是。这是对整个人类的独一的诫命，就是你必须信神是，你必须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不信，你只要不信，你就要受审判。二小点，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他是三一神，他是复活的神。第三小点，神是希伯来人的神。这一个词用了很多次。第一个希伯来人是亚伯拉罕，他过了那道河，可能是伯拉大河，从加勒底过了这道河，到了神应许之地。希伯来人是过河的人，希伯来的字根意思是过去、度过。如果你从来没有过河，也许在这个训练里，主要来到你这里，给你看见你所要过的那道河。神若不是这样，神就不能对你做希伯来人的神。我们乃是过河的人，这就是我们的历史。我们一再一再从一个范围到另外一个范围，我们过了一道又一道的河，因为神是以色列的神，是一个被变化得胜君尊子民的神。无神是说话的神。我喜乐能够有这一本出埃及记恢复本的抽印本，我建议你们去把它好好读过，把神读出来。意思就是你把出埃及记全部读过，把每一次说到神的地方以任何的方式说到神的地方，把它标示出来，关于他所做的、他所示的等等，你会很惊讶，神就是这卷书里面的中心人物。这位神乃是说话的神，所以我们是在会幕里，我们乃是在说话的神里 聚集，与说话的神相聚。哦，神啊，向我们说话。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人，4500人还是5000人？但愿到了今天晚上9点半的时候，散会的时候，你感觉到神向我说话了，以某种方式，或者是在信息灵，或者是在分组的时候、研读的时候，或者是在我的声言的里面，神向我说话了。你现在愿否在他的怜悯里面到主这里来，向他说：神啊，你有什么要向我说呢？这一周你有什么话要向我说呢？我愿意听你所要向我说的话。我知道这对我们的魂生命来说可能会叫我们害怕。你从斯坦福，你是优等生，刚刚从那里毕业，你有在你的专业里面有很好的机会，前面还有一个荣耀的博士学位等着你去拿。如果你向主说：主啊，你照你所要的向我说话，但是主只给你4个字母，他可能只跟你说4个字母 FTTA 安德汉的全时间训练。主啊，向我说神圣启示的高峰，说到你神圣经纶的终极完成，向我说到新天新地耶路撒冷。我会在安南汉全时间训练里面向你说那些事，或者在别处的全时间训练里面。神是有主宰权柄的神，他的主宰权柄是绝对的，他不需要跟任何人商量，他不需要向任何人交账。我们对于这个法老印着心4章21节，耶和华说：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还有别的地方说到神使法老的心刚硬，也有一些经节说到法老自己使自己的心刚硬。所以是神做的，也是法老做的。法老不能站在白色大宝座前说：我有理由啊，因为是你叫我的心刚硬。主会说：是的，出埃及记是写说我叫你的心刚硬，但是那里也说到是你使自己的心刚硬。神兴起法老来反对他，使神能够荣耀他自己，这就是神的这一面，就是他的主宰权柄。我们需要认识，在我们的这一生一切的细节上，他有主宰的权柄。第八小点，神是救赎并拯救的神。九，神是赐福的神。但愿在你的寻求的里面有一个时间，你会宝贝神的赐福。虽然你在那里是很狡猾的，在那里寻求就是像雅各那样寻求以撒的祝福，但是那些侍奉主的人之中必须领悟，若没有他的赐福，我们不能做什么，我们也一无所知，我们没有五饼二鱼，我们只有一条鱼的一部分或者一些面包碎。但是只要有主的赐福，那个结果是远超我们所能想象的。所以不要信靠你自己，不要信靠你所能做的，不要信靠你的工作，要信靠那赐福的神。第十，神是医治的神。会有一篇信息说到这一点，他是我是那医治你们的神，就是耶和华拉法，他治好我们魂里的苦毒。11，神是注入到人里面的神，他要把他自己照耀到你的里面，就像他向摩西所做的，使他的面皮发光。他也许还不知道有什么事发生，若是这6天你们能够这样得着他的注入，这6天你把你的心 转向他，观看他的荣光，这样你就要得着他的祝福。第十二点，神是向人求爱的神。也许在夏季训练里曾经说过这样的点，在西乃山那里乃是一次的定亲，这个十诫乃是婚约。这个耶利米说到神是在那里追求他的百姓，他也许不会跟你说到全时间训练，他只是要花六天的时间来向你求爱，来追求你。我们有些人需要一点他的主宰权柄，有一点需要他的说话，关于全时间训练，或者你需要有一点点的甜美的求爱，把你向主的爱带到更高的层面。第十三小点，神是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的神。经过过程是指神在基督里，在他的经纶里所经过的步骤，终极完成是指那个结果。现在有个问题，我们在我们的寻求里面应该问这样的问题。在第一小点，我们看见神是自有拥有的神，这样的一位他是不改变的，因为神是不改变的，是不能改变的，那么他怎么又能够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呢？那怎么可能呢？神是住在那不能靠近的光中，也摩西求神给他看见他的面，神说没有人看见我的面还能够活着。但是同一章我们又看见摩西是面对面向神说话，所以这里有一些的奥秘。因为真理是有两面的，按数值说神是不改变的，他的神格是不可能更改的。说到神的改变总是在经纶的一面，就是在他经纶的步骤的里面化成了肉体，那岂不是一种改变吗？神成为人，无限的人进到一个有限的人里面，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那岂不是一个改变吗？想想约翰福音在第八章二十四、二十八、五十二节说到：“我是，我是，我是，还没有亚伯拉罕，我就是。你们若举起人子，就必知道我是；你们若不信我是，就要死在你们的罪中。”十八章，当被捉拿的时候，他问他们说：“在找谁？”拿撒勒耶稣，他说：“我是。”当他说我是，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他是不改变的。然而他成了气息，成了那个活的气息，又成了活水，在复活的里面。这个就是那平衡的两面的真理，关于神在他的数值上以及神在他的经纶上。第十四点，神是住在帐幕里的神。这个也就是出埃及记的结束，神降到山上，那个山上有火焰，有雷声，有脚声，帐幕立起来，神住在帐幕里，这个就是出埃及记的结束。第二终点，在出埃及记有神圣三一的启示，主要的是在图画的里面。出埃及记是一本图画的书，主要是在图画在预表的里面。我这里有五个点，我只要详细讲两个点。第一，出埃及记强调两件与神圣善意有关的事，神的使者或耶和华的使者以及神的灵。二小点，神圣善意启示于云柱的预表。我们说到云柱的预表， 这个给我们看见神圣的三一，云柱表征三一神具体化身于基督，并实化为那灵。我们怎么能够达到这一个呢？我们不会单独的一处经节来讲一个教训，我们有根据的，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一到二节，保罗说以色列人都受浸，在水里在云里受浸，水是指基督的死，云是指那灵，所以云是表征那灵。从林前十二章十三节我们知道，我们在一位灵里受浸，那灵我们受浸在这一位灵里受浸，这位灵就是基督的实化，而基督乃是三一神的具体化身。所以当我们把这些新约的经节摆在一起，再把出埃及十四章关于云摆在一起，耶和华从云里说话，云与埃及人征战，这里我们就看见一幅神圣善意的图画。第三小点，在神的山，神的百姓看见神心头愿望的启示，就是要在地上得着一个居所。第四大点，神救恩共备和启示的目标我们会有第十天信息很完满的讲到这一点。这里有灯台，也有裂开的磐石，有灯台，有富和高油的预表，金灯台，这个金的性情表征富的性情，台就是基督做神的形象，那个灯就是那灵，复合的高油表征终极完成的三一神。但是这里还有第五小点，就是四十章一幅非常美妙深奥的图画，至终帐幕立起来，摩西把这一切都看过了，就是照着神所吩咐的，然后帐幕立起来，就有云彩遮盖帐幕，神的荣耀充满了这个帐幕。所以这里有帐幕，有云彩，也有荣光。好，现在大概二十分钟来深入圣经。有在新约里有特别的一章，把这一个解开、解释、解明，把这个出埃及记四十章来解开解明，有特别的一章给我们看见帐幕，有一个东西是相对于云彩，还有一个是相对于荣光。好，二十分钟过了，二十秒钟，那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那是神的话成了肉体，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十四节，三十二节，受赐浸者约翰看见那灵降下来停留在谁身上。十四节是说到我们看过他的荣光，正是从父而来独生子的荣耀。所以在出埃及记有图画揭示神圣的三一，有许多的发表说到神自己的启示。现在我们要转到另外一段，这一段相当长，但是在这里有一个中心思想，这个中心思想成了那个目标， 也成了这个出埃及记里的思想和方向。第一大点啊，第二大点，出埃及记是一卷图画的书，其实神的建造乃是他救恩供备和启示的目标，这个就是那个结晶。不要把它弄得那么困难，那并不是困难的。这本书乃是说到神和他的目标，神启示出来，目标就实化了。在基督教里有一个大的短缺，他们有神学，但是所缺的是看见神的目标。为什么每一年有那么多的书说到天？如果信徒知道天并不是那个目标，神的目标不是把人救赎了然后把他们带到天上，神的目标乃是一个建造。现在我要特别是为着那些相当新进来的人或者头一次参加训练的人，要先解释什么是建造。在旧约里有这些物质的结构，帐幕、会幕、殿，这些是物质的结构，是一些的材料构造在一起。帐幕和殿乃是预表，是象征，乃是预表或象征神所要得着的建造。在帐幕和殿这里都有荣耀，荣耀乃是神自己彰显出来，建造乃是神在基督里团体的彰显，这就是建造。建造要做神的目标，意思是说神的目标乃是要得着一个荣耀的团体的彰显，要得着他自己荣耀团体的彰显。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蒙救赎，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得救，这就是为什么你重生。在你的经历里你有这样的重生，你蒙召，你奉献，你在教会生活里都是因为这个。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圣灵里长大，为什么我们渴望得胜，因为神的目标。而神的目标乃是连于他心头的愿望。在夏季我们就要看见摩西经过了80年预备好，他可以进入荣耀，但是在25章主就能够把他的心打开，向他说我要你为我建造居所，这个就是在我心上的，这就是为什么我把你带出来，这就是我的目标，我要把那个样式给你看，我要吩咐你建造一切都要照着这个样式。是的，有救恩，根据于逾越节的救赎有救恩，也有供备，更有启示，但是我们不能停留在那里，还有目标。我向你们做见证，一个大的内在的深入的改变会在你这个人里面发生。当你向主敞开，尽你所能的向他敞开，向他祷告，主使你心头的愿望成为我心头的愿望。 主啊，但愿你的目标成为我的目标。我在人的一面是要做一些事，我要受教育，需要学一个专业，我需要成家，我需要殷勤的做工，但是那个都不是我的目标。我得救不是为着那些，主喂养我不是为着那个，神圣的启示不是为着那个。我必须告诉你们，亲实的圣徒，我无法想象在你的职业里面是不是有某种的荣耀要成为你的目标。我们只知道我们要活在神圣的启示之下，为着神的目标，我们是为着这个而呼吸，一切都是为着这个目标，一切都是朝着这个方向而移动。这个就是这里的结晶，不要因为细节而失去了这个焦点。你要知道那个神的建造才是目标。现在我要把这些读过而不太做解释。第一重点，神给他选民的完全救恩，包括逾越节、出埃及和过红海。逾越节表征救赎，出埃及表征从世界出来，过红海表征受尽。第二重点，在旷野里以色列人经历神的供备，属天的玛拿以及从裂开磐石所流出的活水。第一小点，有份于玛拿就是得着属天的食物，并被属天的元素所重构。二小点，基督为我们受了击打，使活水能从他流出来，解除我们的干渴。三，当我们吃喝三一神时，他就将自己做到我们里面。第三重点，在神的山何烈山，以色列人领受关于神和帐幕的启示。第一小点，神的山的属灵意义就是神说话的地方，有神意象的地方。二小点，在神的山，神的百姓看见属天的意象，借此他们认识神自己，并且认识合乎神的生活。三，在神的山，神的百姓看见神心头愿望的启示，就是要在地上得着一个居所。如果年轻的一代，每一个在主会父里35岁以下的人，如果都是这样，如果35岁以下的亲爱弟兄姊妹，每一个都看见神心头愿望的意象，并且被这个意象所夺取，他们知道这个就是目标，这就是我生存的原因，这就是我受教育的原因，这就是我顾到我健康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有我的职业，有我的家庭，过一个实际的为人生活，这是为什么我要长大，这是为什么要有教会生活。目标就是这个，我不愿意过一个没有目的的生活，这个意向管制着我。有时候我们脱离自己了，我们要说这就是我们存在的原因。哦，这是何等的结晶，能够认识神的目标，他救赎我们，拯救我们是为着这个，出埃及受尽击败仇敌都是为着这个，玛拿是为着这个，磐石是为着这个，启示是为着这个，一切的对付都是为着这一个。第四重点，神救恩供备和启示的目标乃是他的建造，就是他在地上的居所。一小点，神的建造乃是神与人的调和，建造就是这样进行的。 神要把他自己加到你里面，与你调和，使你成为在神性里有人性，在人性里有神性。神要得着善意神团体的彰显，所以为此我们要得救，脱离己的样式，脱离己的任何的彰显，我们要成为一个团体的彰显，为此我们需要脱离单独个人主义，不是单独的属灵就能博得你称羡，乃是团体的生命才能成全你心愿。诗歌604首第四节，当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不知道你们的心有没有这样被摸着，求不再容我单独，立即来把我建造。属灵不再一切全照你蓝图，联络结合金而劳，属灵不再为自高，恩赐不再为自傲。但愿我们把以前的甚至是爱灯会所那一切的事情都忘记，那些都不是我们所引以为傲的，全都为供你建造，全都为显你荣耀。但愿在整个恢复里再一次的有这样的响应，一处一处的教会，一个一个的圣徒里面都有这样的响应，弟兄姊妹，但愿我们对主有这样的响应，但愿我们早晨在主面前的时候唱这首诗歌，为着这个建造唱这首诗歌，作为你的祷告，全都为供你建造，全都为显你荣耀。我的时间，我的前途，我一切的关系，我的健康，我的财富，我的智力，我的教育，我的潜能，全都为供你建造。我把这一切全都给你，这是你的目标，我不愿意有任何的保留。你的目标就是我的目标，你心头的愿望就是我心头的愿望。第二小点，出埃及记的中心思想，这个中心思想跟目标是同义词。中心思想乃是基督是神子民的救赎、拯救和供应，也是他们敬拜和侍奉神的凭借，使他们在他里面与神建造在一起，而得与神相见，彼此交通，互为居所。现在我们从目的这个角度来讲同一件事。第三小点，出埃及记这卷书的目的是要给我们看见神完全救恩的目标，乃是要建造他的居所。 A， 出埃及记记载了神如何拯救他的选民，并赐给他们属天的意象，使他们能在地上建造他的居所。B 小点，神对付他的百姓以色列人的目标，乃是要得着一个居所。我们有些人目标不对了，我们有些人只是寻求破碎。我们读了《人的破碎与人的灵的出来》那本书，我们认为我们需要被破碎才能够成为属灵的。我希望成为一个破碎的人，我希望人家看着我就说我是个破碎的人。不，这个不是目标，目标乃是为了建造。雅各被破碎，目的是要得着以色列，得着以色列国，得着神的居所。神一切的对付都是为着这个目标，这会有很大的不同。如果我们看见这个，这一切都是连于神的目标。其小点，神的选民从堕落的光景一直被拯救到神的居所里面。如果任何信徒，特别是几十年在主的恢复里，到他在地上旅程的末了，才发现你得救了，你听了成百篇的信息，你有无数次的晨兴，你参加过一次又一次的节期， 你活在教会里，但是你从来没有被建造，你没有达到目标。如果是那样，那是多么令人伤痛。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有这样的意向，并且我们有某种生命的成熟，使我们能够有这样的目标，并且使我们能够有一些的年日能够照着这个目标来牧养人。我要再说，建造才是目标。第五重点，在基督里我们与神，神与我们建造在一起，聚集在一起，也居住在一起，这乃是出埃及记的神圣思想。所以我们有中心思想，有目的，有神圣思想。好，到了第六重点，说到方向。出埃及记的方向乃是朝着帐幕的建造，这也就是神圣生命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的方向。所以生命经历的四层，最终就是要达到认识身体，这个就是建造。我们乃是在身体在建造里认识升天，我们才能够从事属灵的征战之中，我们才能够被充满，成为神一切的丰满。这是主在诗篇二十三篇牧养我们的方向。你要躺卧在青草地上，你使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主也许引你走义路，也许你也要再一次经过死荫的幽谷。你很疑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发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丧失，然后你来到战场之中，你领悟那个目标乃是父的家，主的家，这个才是目标。你若有这样的领会，会有很大的不一样。如果你个人的生活是跟神的目标一致的，是向着建造这个目标，那是很不一样的。第一小点，神所渴望的乃是要借着他所呼召并救赎的人得着他团体的彰显。二是很重要，因为是很实际。我是按原则说，也许我们中间一整代的人都需要第二小点，带着下面的 AB 小点，我们需要蒙拯救脱离世界而得自由，有份于神的建造。 A 世界反对神的建造，神的建造与世界相对。圣徒们，特别是亲职的圣徒，你们有很多人是年轻的专业人士，你们可以拣选到底要世界还是要建造。你说我在教会里啊，没有疑问，你在教会里是以某种方式在教会里，是有某种条件的，是有你的一些的想法，但是建造是与世界相对的。主不会勉强人，我们也不勉强人，但是那灵要带你达到一个基本的决定，到底你在这里是为着什么？你是为着世界还是为着神的建造？你不要太主观，我只是举例。一位弟兄或姊妹，有人问啊，你要做什么？有人就会劝人去读法律，也许神需要很多的律师，但是我不会说什么。我要问，读法律又是为着什么？你的目标是什么？你去读法律是为着什么？或者要问，那是谁的目标？是你的目标，或是你的父母的目标？目标是你很小的时候父母就把这样的目标做到你里面，你是这样长大的，在主的恢复里很好，但是不要太极端，不要去全世界训练，若是去 不要全时间服侍，不要跟全时间者结婚。哦，但愿主怜悯你，绝对不要跟同工结婚。我们要面对这样的事实，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我们没有办法越过这个间隔，因为这个我的目标是神的建造，而这个是跟世界相对的。1970年代，我和一位弟兄配搭，我直到今天还爱他，但是已经27年我没有见过他了。他有一个很柔软的心，但是他有一个分裂的心。他的确有心为着主，为着神的权益，但是他也对于属世的成就有野心。1977年在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地产公司雇佣了他，他说这是我人生的里程碑。当他受这一家有名的地产公司雇佣的时候，但是他的野心超过了他的能耐。结果他崩溃了，他失去了他的婚姻，也失去了他的家庭。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以利亚说，用这个火的试验问他们，你们心思二意要到几时呢？主若是主是神，你们跟随他。神在火里来回应，但愿让神来做神。在这个训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负担，你到底是向着什么目标而去呢？你不能同时要得着两个。在台湾，在美国有许多的圣徒是我们的榜样，他们是博士，他们是专业人士，但是按内在的一面，他们是祭司，他们为着神的建造生活。有一位弟兄从台湾，他多年做教授，他退休了，但是他这个人里面没有改变，因为他是教授，他也是同工。神的目标就是他的目标。我们需要出埃及，让我的百姓去，为着建造。B 小点说，神的子民若愿意从世界蒙拯救归于神，神就能达成他得着居所的定旨。所以这一切都开始于愿意。你们有些人也许领会，如果你做这样的一个决定，你乃是跟这个文化里面，你的家庭里面的价值观相反。他们愿意你过教会生活，但是他们不愿意你太极端，他们说你要现实一点，你需要在这个世界里面过得好一点。现在这里有个弟兄是神的奴仆，站在你面前说，你不能侍奉两个主，你不能向两个方向而去，你不能有两个目标，你不能心持二意，你不能一心二分，你要拣选神的方向，你要愿意从世界蒙拯救，你要愿意在休息的时候要告诉主，主啊，我愿意蒙拯救，我不愿意 一周为着一个律师事务所工作90个小时，我不是为着那一个，我愿意我的一生为着神的目标是算得数的。第三小点，为着神的建造，我们需要有马拉和以琳的经历，并在复活里喝生命的水。等一下，之后还会有这样信息。第四，我们必须照着在山上所启示的模型建造神的居所。这里意见没有地位，你不要说我喜欢粉红色，你的意见没有地位。是摩西接受了这个模型，他没有他的意见。神没有问摩西你喜欢什么材料什么颜色，摩西你喜不喜欢这个，不，这个是神所给的模型，就这样。帐幕及其一切器具的模型预表完满且完整之个人的基督做头，和团体的基督做身体，就是教会，包括为着教会生活而经历基督的许多细节。五小点，神的居所乃是以我们所经历享受并献给神的基督建造而成。在旧约里，在哈该书有干旱，在那里有经济的衰退，神说这是我造成的，你们的五谷都不生长，你们赚来的工价都是工钱都装在破漏的囊中，因为你们让我的店荒凉，只顾自己的房屋，你们个人都是奔向自己的房屋，但是你们若转回归向我居所的建造，就会有祝福临到。圣徒们最终变成枯干了、虚空了、软弱了。他们想为什么呢？因为直到现在你还不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你在你自己的里面，你只顾到自己的需要，你只顾自己的属灵，你忘掉了神的殿。保罗向腓立比人推荐提摩太的时候，他说我没有人与我同魂，实在关心你们的事，因为众人都关心自己的事，不顾基督耶稣的事。哦，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主啊，求你看看在你的恢复里面有多少人只是顾自己的事，有多少人顾到你家的建造。我们必须有所改变。 A 小点，教会是由成为我们经历的基督建造而成，为着建造我们必须经历基督，比用以建造教会的材料是蛮有复活的特性，并且完全在属天的地位上。C 小点，神建造的材料乃是基督人位与工作的美德，为我们所具有经历并享受，且在复活里做举祭献给神。我们经过一些事付了代价，基督就坐到我们的里面，然后我们领悟这乃是为着建造，然后我们花时间在他的面前，我们献上举祭，作为在复活里的举祭，把我们所得着的，你在全先训练2年所得着的不要保留，你要把这个献上，这完全是为着建造。主就会把更多更多的基督赐给你，这样子你就能够一再的再有举祭可以献上为着建造。我经历你，我享受你，我被你构成，乃是为着建造。第六小点，为着神居所的建造，我们需要一个奉献，在这奉献中我们将宝贵的东西献给神，若无这样的奉献，神的建造就无法实际的存在。 我参加许多的聚会，甚至特会，有圣徒到麦克风这里来奉献。事实上，他们的那种奉献并不是奉献，他们只是到麦克风这里来告诉我们说他们奉献要三年读完生命读经，那不是奉献，那只是个承诺，告诉主你要做什么。奉献乃是你把自己毫无条件的交给主，向他敞开，让主把他自己做到你的里面。在这里，这里的奉献是将宝贵的东西，就是你对基督的经历奉献给神，为着神的建造。奉献乃是我们同意主的工作，不是我们答应主做这做那，或者成为这样或成为那样，似乎我们自己能够持守我们所答应的。主乃是要把我们自己释放给他，并且把我们所得着的这个基督宝贵的东西来献给他，来为着身体的建造。第七小点，出埃及记开始于在埃及为奴，结束于帐幕的建造。出埃及记总结于神的帐幕，神的居所充满了神的荣光。这个就是方向，这也是我们整个基督徒生活的方向。我们死在埃及，在黑暗的权势之下，没有神，没有指望，没有基督，我们是在世界里。但是救赎进来了，拯救进来了，供备进来了，启示进来了，我们就开始我们的旅程。而那个目标乃是神的居所。末了一个终点，这样我们还有足够的时间可以照着弟兄们的带领再做其余的事。第七终点，在旧约里做神居所之物质的帐幕和后来的殿，实际上乃是表征团体的百姓，就是以色列人做神的家。一小点，在新约时代开头，成为肉体的基督作为神的具体化身，是神的帐幕，也是神的殿。二，借着他的死与复活，个人的基督扩大成为团体的基督，就是新约信徒所组成的教会，作为殿、神的家和基督的身体。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所在之处。第三小点之中，帐幕和殿要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就是三一神与他旧约和新约的属民调和，做神永远的居所。愿主向我们这些受训者施怜悯。我和你们一样有训练名牌，我也在与我同坐奴仆者的指示之下接受主借着他们所给的供应。但愿我们都从主得着这样一个心，渴慕认识他，因为我们爱他，并且有一个心愿意以他的目标为我们的目标，使我们不管我们现在在哪里，我们的人生都有着同一的方向，就是神的建造，神的居所，为着神是神赞美他，为着神的目标赞美他。请和身旁的人花一分钟祷告，然后再看弟兄们有什么交通。